你发光的时候到了。作者：罗伯·鲁弗 （Rob Rufus）。第九章：澄清律法与福音。福音是一个典范转移。从一个层面来说，这一点相当明显。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我们的头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结合经文理解它。我们把福音听清楚，不但操练我们的思想，而且会让我们感到震惊，愿意敬拜上帝，赞美上帝。有人认为信主以后必须告别头脑，我不接受这种观念。人的灵领受启示，但随后渗透到头脑里的东西却能借着圣灵改变我们的思想。就像风筝随风飞翔，启示的灵往上升，进入我们的意识，改变我们的想法。上帝说，我们来一起争辩。我们查考上帝话语的时候，是拿起经文来思辨。保罗从这城到那城，令人信服地讲解上帝的道。如果我们觉得在21世纪面对教会典范转移的挑战，便只能想象保罗面对的是怎样的挑战。当时已经固守摩西传统1500年。在保罗生活的那个世界里，若有人违背律法，他们用石头将他打死。在使徒行传21章，保罗到达耶路撒冷，当时就连雅各也妥协退让，把律法和恩典混杂在一起。保罗让他左右为难，兄台，你看犹太人忠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使徒行传21章20-23，保罗竟然出乎意料地屈从于雅各的压力，最后行了犹太宗教的洁净礼，想要安抚这种残忍的宗教精神。这种做法我不是完全理解。他走完这道程序，最后有些犹太信徒自以为依然在律法以下，他们抓住保罗，在圣殿里真的想要当场将他撕碎。他们诬告他许多事，后来谁都没想到，竟然是没得救的罗马异教徒救了保罗，逃脱了他在基督里的弟兄。这种宗教精神是最可怕的东西，它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说，共产主义是世俗人文主义的宗教。你若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就会看到一座毛泽东的圣堂，他的尸体依然停放在那里。人们缓步经过他的尸体，敬拜他。然而，在过去的100年间，共产主义竟然杀害了好几亿人。共产主义的宗教，基督宗教和各种各样的世界性宗教都很残忍，都做过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我不想再跟宗教扯上一丁点的关系。可悲的是，你说你是基督徒，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会将你跟各种形式的残忍之事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事情都是以宗教名义做出来的。你若说你想做一个好一点的基督徒，据此来为自己辩解，也无济于事。最后，你只能是一个索然无味的好人，结不出果子，改变不了别人对基督徒的偏见，其实对世人也显不出什么热情。我们陷入这种困境，解决办法不是温柔甜蜜地对待世人，不是为别人做过的事道歉。借着十字军东征之类的宗教战争，杀害的人有数千万，借着世俗的人文主义的无神论的宗教屠杀的人有好几亿，每年借着堕胎杀害的婴孩有好几千万。但我们在世间的目的不是为这些事道歉。对于这一切，我们的答案是恩典的福音，它是唯一的解药。我们应当满腔热情，信心十足，放胆无惧地传福音。马丁·路德在中世纪挺身而出，那个时代的教会参与最为恐怖的宗教活动。在异端裁判所， 他们实施最痛苦的折磨，比如在刑具上拉扯四肢，强迫人归信。四五百年前，在马丁·路德的时代，上帝解决宗教问题的方法，既不是恢复使徒先知的启示，也不是恢复教会的治理，两者都没有，而是恢复借着恩典，单单借着恩典因信称义的启示。这是起点。马丁·路德挺身而出，第一次转动知识的钥匙，将上帝的性情显明出来。上帝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开始一点点地扩大人们的看法。时间已过去四个世纪，我们依然在宗教改革的状态中。然而，一旦马丁·路德转动了钥匙，科学、艺术和发明创造便增加起来。随着光渐渐照射进来，中世纪的黑暗渐渐消散。这福音的目的不只是让鼓掌快乐的基督徒更加快乐，或者让礼拜天上帝的聚会更加开心。这把知识的钥匙就是天国的钥匙，它要使社会发生改变，好叫上帝的恩宠照射在各个大洲各个国家上面，因为福音实在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许多世俗历史学家说，是文艺复兴改善了人类社会，带来了人权、法治、法院系统和公义，但并不是文艺复兴的功劳。我有历史学位，我们真正回去研究历史，就会发现，宗教改革才是真正的文艺复兴，使人开始把福音恢复过来。每隔一代人，光都会更多一点，福音也随之更多的恢复一点。反对福音的力量一直都很强大，可悲的是在复兴的每一个阶段，大部分基督徒一直都很无知，没有觉察到这些反攻。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一次福音的大复兴，然而最主要的福音派领袖却有极大的消极反应，他们曾经相信因信称义，现在却背弃了他们曾经信过的东西。我们要简洁地解释上帝的话，从而大大扩散这福音真理的启示，因为我们争辩不只是为了礼拜天上午能有一场开心的聚会，我们争辩是为了让几十亿人得救，我们争辩是为了让社会因着上帝本性的启示这个奇迹而更加丰盛。我们一旦重生，便成为上帝的儿子，也就继承了父的 DNA。 我们一直听见有人在父的事上说谎话，甚至来自于讲台，我们应当厌倦听这些谎言。我本人也曾在讲台上宣传同样的谎言，也有这方面的罪，所以我不是在论断传道人。即便如此，不接受光就是接受黑暗。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必定使人形成自义的坚固营垒。有些伟大的人物也上了这个当。时候已到，我们要谦卑行事，敬重上帝的话语。我是一个高调张扬的人，其实我是个诗人和词曲作者。我喜爱音乐和来自经验的东西，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灵魂。得救前我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我喜爱主观，曾被提上去看到天开了的异象。我多次经历过神迹，听见上帝说话的声音。我喜欢聚会的时候群情沸腾，人紧靠着墙壁，类似于炸弹爆炸后的情形一样。有一次在伦敦，我对好几百名男女同性恋人士讲道，上帝的大能爆发出来，荣耀临到会场。他们跑到大厅的前面，面浮于的悔改，将情人的戒指全都扔到讲台上。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传讲这简洁的福音。随后，上帝要我拿起白色的 T 恤，向着人群挥舞，宣告说，这件 T 恤衫饱含着上帝的荣耀。我挥舞起来，大群的人扑倒在大能之下，从而得救。我喜欢这一切，身处其中我实在感到畅快。但是，有个很大的但是。我很担心，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信徒神学很肤浅， 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旦情况不像他们在大能当中想要的样子，他们就又回到宗教，回到可预料的地方，回到安全的地方。他们在水面上行走，要往下沉。耶稣拉了他们一把，后来他们又要沉下去。最后他们说，我不想在水面上走一会儿，然后往下沉，然后必须让人拉一把。实在太丢人，太迷茫。我只想上船，在船上度过余生。朋友们，我宁愿在水面上试着行走的时候淹死，也不想坐在宗教的船上死于无聊。解决的办法是操练自律，劳苦传上帝的道。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我不是批评人，但今天常常有一些传道人并不在上帝的道上劳苦，他们劳苦于读者文摘和这个时代的哲学，他们劳苦于世俗社会高度重视的过高评价的东西，他们想与一种有违天理的文化紧密关联，而不是劳苦传讲上帝的道。他们服侍这个时代败坏的智慧低下来的东西，还将它称为福音。他们不配得到加倍敬奉。我希望我在香港的会众，无论走到哪里，若有人问起他们为何这样信，他们都能打开圣经，知道怎样按着正义分解上帝的道。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去上神学班，或者每天晚上都去查经，而是说只要我们劳苦尽好我们的本分，礼拜天上午就足以使他们吃到足够多的肉，可供一整个礼拜的时间来默想和消化。哪怕他们只把这一个信息清楚地领受下来，也足以在上帝话语的智慧和知识上有长进。举例来说，罗马书第五章的真理是整本上帝话语的脊梁。若不明白罗马书第五章，你就搞不明白圣经其余的内容，也理不清它的含义。整本圣经都必须从罗马书第五章进行解码。若不首先分清两个亚当，你的起点就是错误的前提。起点若是错误的前提，必定得出错误的哲学结论，无论这些结论何等高明。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对基督教提出各种各样的观念，跟耶稣带到这个地球上的天国福音格格不入，大相径庭。人正在错误地解读上帝。耶稣说，世界末日有一个达到高潮的、终极性的、达到顶峰的预兆，就是福音广传出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正是这个福音，而不是讨好听众的福音。不是文化气息浓厚的福音，不是政治正确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 ethnos 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现在正有一次天国真福音的复兴，因为我们快要达到历代的顶点，万物都在一个人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总结。我想做一个有出才去做工的人，一辈子的时间里享受到的结果和基业，跟数千年前就已劳苦做工的人一模一样。兴起吧，有出的工人啊，传福音吧，好好认识这福音，它的指纹，它的签名，它的 DNA， 吃它，睡它，梦它，直到它从你的耳中出来，从你的眼中出来，纵然魔鬼欺哄你，也不起作用。你是宇宙中至高的政府派来的大使，你有外交豁免权。上帝授权你扩展天国，呼召悖逆的地球信服上帝的儿子。千万不要以为这恩典的福音只是为了迎合我们个人的平安和私心。这天国的福音旨在激活我们生命当中的大使权柄，激活我们搞革命的意识和觉悟，带着意向塑造历史，在各种环境下改变事物的现状。这一切必须从福音做起。 回到起初，你和我是什么时候变成罪人的呢？是不是我们违背律法的时候呢？
不是，我们违背律法的时候，只不过显明我们早已在头一个亚当里的死亡光景里。
我们在归向基督之前，人人都是罪人，死在亚当的悖逆中，远在律法颁布之前早已这样。我们还没得救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之所以在死亡光景中，不是因着我们的罪，而是因着亚当的悖逆呢？
没有。
所以律法颁布下来是因着上帝的爱，因为有一个问题是人没有意识到的，使人变成罪人的从来都不是违背律法，它只是显明了我们已有的死亡光景。保罗没得救的时候一直在律法以下，他说过一句话，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罗马书七章二十，既然律法说不可做某件事，我还是做了，这显然表明我的问题不在于行动和作为，而是住在我里面的一种光景。保罗在解释得救以前的光景。我们若以为律法颁布下来的目的是让我们更亲近上帝，因着遵守律法而使上帝恩待我们，或者将什么东西添加到福音上，必定把人搅乱，让人自以为意，感到自己被定罪，致使人与上帝的关系更加疏远。这样说来，律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既然人因着头一个亚当的悖逆而陷入死亡的光景，他就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找到生命。这就像太太催促男人去看医生，他最终才去看医生。其实他已身患致命的癌症，很快就要一命呜呼，然而去看医生的时候却口口声声说自己身体很健康。医生看看这个活在虚幻状态中的人，他必须采取一些似乎很残酷的专业措施。他所能做的最有爱心的事，就是直言不讳地对待这个自高自大夸自己身体好的人。医生拿出扫描结果，当着这个人的面一次又一次出示证据，直至他知道真相，诚实面对，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医生告诉他身患绝症的可怕结论，他的脸色变得像土灰一样，开始惊恐万状。最后这个顽固不化自高自大的人问道，好吧，医生，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那时医生才引入丰盛的恩典，他将律法拿掉，因为不再有使用律法的理由，他把答案说出来。哎呀，我们对这种病有绝对完善的救治方案，是一种完全可实施的方案。我们取得了最新的医疗进展，100%向你担保。律法的存在并非使我们圣洁，反倒使我们越发犯罪，从而诊断出我们在得救之前已有一种死亡光景。律法不是想让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感到有罪，而是让我们觉悟到我们对自己在头一个亚当里的死亡光景何等无知。我们再次以为义上悔改，诚实面对上帝，这时候耶稣这位医生才会带着他的一切慈爱走进来，将解药赐给我们。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马书五章二是他有 few preparisuo 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数量多而又多，超级丰盛，极其奢华。解药的美好程度无限超过问题本身。头一个亚当做联邦元首的时候，致使死临到众人，末后的亚当却得着更大的能力，充充足足地将我们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远超过我们在头一个亚当里失去的东西。
我怎能确信这一切呢？
非常简单，他选了一种方法，将我们的光景暴露出来，使我们的罪增多。因着骄傲和自义，我们明明在一种死亡光景中，却不肯承认这一点。既然需要借助某种东西，使我们犯更多的罪，从而让我们做一次自我诊断，引导我们悔改，
得到生命、恩典和所赐的义，他便预备了这种东西。圣洁的上帝竟然爱我们到这种程度。上帝这样行事，是我们无法在今生完全搞明白的，但有些顽固不化、自以为意、固守宗教的观念错误地解读上帝，因而错误解读律法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来挑战他们。正如上帝觉得需要添加律法，从而指出我们的光景中存在的问题，这件事很重要。现在他毅然决然地废掉律法，这件事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一旦我们看到问题是什么，又承认我们的自义和死亡光景，就应当知道他终于充充足足地完全一劳永逸地永远从我们生命当中废除了律法，并叫我们有了无限的解药，得到所赐的义。他并没有完全阻止我们犯罪，却因着末后亚当的顺从，将我们放在所赐的义里，从而释放我们脱离了在头一个亚当里的死亡光景。上帝一直都在尽心尽力地指出我们的死亡光景，现在他同样借着圣灵尽心尽力地确保他所爱的人，他的新娘，在基督里的信徒，常常得着保守，不断地意识和觉悟到他们在基督里的新光景。他借着圣灵，借着恩典坚定不移地传讲，又使所有的信徒成为受恩典高抹的祭司，不断地使每个人觉悟到我们不再处于死亡光景当中。我们再回到那个医生的类比，医生虽有爱心，态度和善，同时也很不客气，非常严酷，他展示了清晰的 X 射线图，但并没有停在那里。随后医生成功地做完手术，宣布病人身体状况良好，现在他平安脱离了死于癌症的一切可能。医生不需要再回来找这个人，叫他再看扫描结果，不需要再警告和威吓他癌症的危险性。再那样做，不但没有职业操守，而且涉嫌犯罪。然而，我们却有传道人把两种光景混杂在一起，而不是传讲说，我们要么在头一个亚当的光景里，要么在末后亚当的光景里。如果继续向没得救的人传讲律法，我们就是阻止人把两个亚当分开，阻止福音里的大能。联邦元首，前面我所写的或许有些激进，但我要说几句更为激进的话，来总结一下。我要告诉你，恩典能做什么事。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内容绝不是不负责任的脱口而出，而是本着我们到目前为止分析和重点关注过的内容。使我们下地狱的，本质上不是我们在做基督徒之前所犯的罪，使我们下地狱的，本质上是头一个亚当的罪。我知道，你有可能在想什么，这不公平。然而，同样的道理，以前我们所行的任何一个义举都没有让天堂为我们敞开，而是完全本着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出于义的顺从。我认为不应当丢掉哲学逻辑，正反两面都要说得通才行。既然众人都是因着一个人的悖逆而被定罪，那么众人也是因着一个人的顺从而称义。另外，我们在基督里之前都在头一个亚当里，都在他的联邦元首权下，头一个亚当和每个在他里面的人都不可能凭着圣徒的行为抵消罪人的身份。圣经说，我们的义行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还没得救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很好的事，也许我们曾为穷人筹集过钱，甚至为他人献上我们的生命。在头一个亚当里还没得救的人也能行善事，但其实到头来还是像污秽的衣服。原因就在于他们在错误的联邦元首里，他们在头一个亚当的死亡里。设想有一位还没得救20来岁的单身男子，他所有的荷尔蒙都在发力，迫不及待地想找一位漂亮女人结婚。聚会的时候 他坐在座位上，传道人有点枯燥乏味，于是他往房间对面张望，看见一个特别美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穿戴着各种饰物和黄金珠宝，她的长相绝对惊艳。他嗅到女子身上的香水味儿，简直要透不过气来，所有的荷尔蒙都在加速发力。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开始跑向房间的对面，不在乎别人怎样看他，因为他已坠入爱河。随着离他越来越近，渐渐闻到一股烂肉的恶臭味。他发现他的两只眼睛其实是大理石做成的，因为他是个死人，是一具尸体。即使有这么多的香水和化妆品，也掩饰不住这股恶臭味。一个人若是死在头一个亚当里，一切的宗教和善行化妆品都掩盖不住死亡的气味。他或许能够欺骗世界，因为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宗教上的虔诚。好莱坞有许多的人自称信奉宗教，好些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也行一些善事。然而，他们若在错误的联邦元首里，就是死的，就算有圣徒的行为，也消除不掉罪人的身份。反过来说，你若在基督里，因着他的顺从得到所赐的义，得到丰盛的恩典，也不会因着犯罪而失去圣徒的身份。耶稣基督可不是那种凑合着使用，挂在十字架上殉道的小小先知，他是天地的创造者，太初以前就预备了十字架，做他隐秘的智慧，命定使我们得荣耀。十字架的后果极其重大，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范围。万物全都借着十字架与上帝和好。现代的传道人已将耶稣宝血的大能贬低成某种脆弱不堪、暂时起作用、没有保障的救恩。这是使人一次接一次认罪的谎言。这位伟大的上帝能够借着一次献祭彻彻底底地救我们。旧约在律法以下的祭司每天站着一次又一次的献祭，因为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它只能暂时使人免受愤怒。摩西的会幕里没有提供椅子，可让祭司坐下来歇息片刻，因为工作一直都没做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至十四，耶稣坐下来这一事实说明不再有更多的工作可做。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我们已然永远稳固。假设借着你的善行，或许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极多的善行，最终你能从头一个亚当里出来，进到末后的亚当里，那就意味着你能靠着行为换来救恩。今天任何一位福音派的、五旬节派的、主流的、各宗派的基督徒都会说，不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你绝不可能借着善行从头一个亚当里出来。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会说，你若在基督里犯太多的罪，你已失去救恩。所以他们在传讲一位比末后的亚当更有能力的头一个亚当。你永远不可能靠着善行从头一个亚当里出来，也永远不可能因着恶行使你从末后的亚当里出去。既然有一种东西不是你靠着善行得来的，也就不可能因着恶行而失去它。你能看到我们为何必须在这件事上劳苦吗？我们必须逐句查考圣经，打好根基，才能看清这伟大的救恩。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么大的救恩，因为上帝借着神迹、奇事、各种异能和圣灵的恩赐为他做见证。进食换不来这种大能， 福音的信息才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有时候我们甚至用不着传讲这个信息，它在我们心里若是鲜活的，我们只要从别人身边走过，我们的影子也能医治他们。上帝要为这信息做见证。若有病人得着医治，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治好的，我们可以说，这跟我们的禁食祷告毫无关系，而完全在于我们所信的。若有人因着福音而是某种疾病得着医治，他们谈起两棵树和两个亚当也不会觉得厌烦。现在他们是心悦诚服的听众。从律法中释放出来，一旦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治方法，从头一个亚当里迁移到末后的亚当里，便有了所赐的义。这义是在丰盛的恩典中白白赐给我们的，跟我们争取到什么东西毫无关系，而是完全在乎耶稣为我们争取到，也是他应得的东西。在新约里，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他埋葬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他复活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他升天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他与父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现在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新约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这不是我们做成的事，而是按着三位一体的绝对可靠性在我们之外发生的事。它是可畏的三位一体做成的，为我们的缘故，按着绝对可靠的信实，将我们也包括在他们的绝对可靠性之内。若是失去这么大的救恩，耶稣就必须倒退，违背他与父所立的约。这样一来，我们都要下地狱，还会发现耶稣也在那里等着我们。不是如此，我们不可能失去在基督耶稣里这伟大的救恩。我们蒙救赎，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我们接受了基督。基督是律法的终结，因为律法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再有功用。我们不应当竭力达到律法的标准。你若能在早上祷告十分钟，就好好享受与上帝同在的这段美妙时间吧。若有大嘴姊妹来找你，对你说，我昨天早上祷告了两个钟头，有天使降临，踮着脚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不要自己许愿说，明天早上你也要祷告两个钟头，让自己受制于某种宗教律法。有许多种不易察觉的做法都能造成这种结果。上帝喜爱你的十分钟，喜爱与你同在的时间，胜过有人用两个钟头有意炫耀他们何等属灵。我们用不着证明自己是委身的基督徒，我们不在律法或义务之下，我们从上帝的百姓身上拿走必须做的事，在新的性情当中就有许许多多愿意做的事精准地浮现出来。上帝正在按他自己的智慧部署人。我记得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我住在澳大利亚，收看库尔德人身穿白色长袍站在土耳其边境上的报道。他们虽然是伊拉克人，萨达姆侯赛因却让他们活得暗无天日。正值寒冬，他们快要冻死了，电视台正在播放他们埋葬小孩子的场面。我的心都碎了，嚎啕大哭起来。我对格兰达说，那边是这种情况，我怎么可以坐在这里？我要卖掉房子，我要去那里奉献钱财传福音。我给一家机构打电话，他们不许我孤身一人去，勉励我只把钱寄过去。于是我求问上帝是否应该卖掉房子把钱寄过去。上帝说，儿啊，我呼召你岂是做这事吗？有一种东西称为致死的行为，你听说过吗？他的意思，你有负罪感，之所以你要做一些事，是因为你觉得不得不去做。我要按着我的智慧和我的恩典去部署我的百姓。我若要你卖掉房子或者到那里去，你不会有这种定罪感和罪疚感，你会感到一种内在的平安，会清清楚楚地听见呼召。有太多的信徒 参与致死的行为，因为他们一直在律法以下劳苦，搞不清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意思。大部分人蒙召在余生的日子一直留在他们的城市，看见坚固的地方教会建立起来。依托这些根据地，蒙召走出去的人会走出去。律法向我们要求达到上帝绝对的完美的义的标准，恩典使我们白白得到上帝所赐的义。律法说做做做，恩典说做完了做完了做完了，你安全了，你是我的心腹，你是我亲爱的，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你在爱子里已蒙接纳，我们在他眼中永远是义人。我们的过错、罪行和失败，他都不再纪念。终极的祭已然献上，无需再献更多的祭。律法使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恩典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上帝的义。律法总是定我们的罪，恩典从来不定罪。恩典高举我们进入有他同在的云彩，进入永不消退的荣光。律法依照头一个亚当的悖逆，定我们所有人的罪。恩典依照耶稣的顺从，宣告我们在父眼中全然为义。在律法以下，上帝说，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犯的罪。在恩典以下，上帝说，我再也不会纪念你犯过的任何一宗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都绝不再纪念。律法为了显明我们何等有问题，恩典为了显明我们借着十字架和所赐的义同上帝和好到何种地步。在律法以下，罪显得很多，在新约之下，恩典超级充裕，越发显多。律法使我们意识到自我，恩典使我们意识到基督。律法让我们问，我必须做些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到库尔德人那里去？恩典问道，耶稣已经做过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受圣灵引导，靠着恩典，借着平安，凡事都可行。我们若失去平安，这说明圣灵在告诉我们不要再继续下去。这里说的不是操纵我们行为的惧怕，而是平安的丧失。平安的约是我们的向导，是我们的裁判员。所以若有销售人员催你投资，声称这是一笔很好的交易，你必须尽快购买，你要听听圣灵的声音。否则的话，这个好人有可能使你告别你的房子，告别你的汽车，告别你的婚姻，告别平安，告别喜乐。我们受平安管制。律法是沉重的担子，它的轭是艰难的。恩典是轻上的担子，他的轭是容易的。律法是属死的执事，恩典是生命的执事。律法要求你付出，恩典向你付出。律法要求我们努力换取祝福，恩典已经为我们争取到祝福。律法取决于我们，恩典取决于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我们在律法上总会失败，恩典却总会为我们取得成功。律法不能使一个人称义，就连我们中间最好的人，他也会定罪。恩典使众人称义，就连我们中间最坏的人，他也赞许。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告诉我们，在他看来，我们无可责备，没有瑕疵。不过在我太太看来，我不总是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反过来也一样。但在我的父看来，我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正因如此，我们与父的关系不同于我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我们若是得罪对方，应当彼此恳求饶恕，和好如初。然而，在十字架上，一切都已与父和好如初，我们可以坦然来到施恩宝座前。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哥罗西书二章九杠十，你们 也得了，这已是过去的事，不是将来有一天我们才会得到的东西。耶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哥罗西书2:13，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是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分期赦免吗？或者是我们还没生下来之前已经赦免了呢？我们连一次罪都还没犯之前，上帝已经在十字架上按着基督的丰盛赦免了我们。上帝并不居住在时间里面，他不受时间限制，居住在时间之外，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们生下来以前，我们有信心之前，他已经按着恩典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不是我们的信心使得上帝行动，他早已行动。我们的信心是在回应上帝已经完完整整做成的功。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再自以为义上悔改。那一天基督的义这种状态进入我们里面，我们曾经犯过或者将要犯的一切罪都已经得了赦免。仇敌的权势已被解除，福音派基督教的困难在于他们教导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得了赦免，却不将律法从人身上拿去。在这种氛围当中，人们认罪的时候感觉得了赦免，但下次在犯罪的时候又听见律法，律法一直都在提醒他们犯了罪。瞬息之间，那种得赦免的感觉没了，所以他们又去认罪。然而，我们若知道自己一切的过犯都得到赦免，并且已得到所赐的义，又从我们身上拿掉了律法，魔鬼便无法再控告我们。这不等于说我们犯了罪不会为罪忧愁，但忧愁的目的不是为了挽回破裂的关系。基督已使我们得了丰盛，这种关系永远不可能再破裂，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在父面前做过的事。哥罗西书2下一节经文非常震撼。你发现这里是过去时态，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哥罗西书2:14涂抹了说的是过去的事。现在你来想一想，各种礼仪、仪文、影子、月朔节和所有的节期都是摩西律法的组成部分。然而没有一样是刻在石板上，而是人用墨水抄写在羊皮纸上。律法的这些内容并不妨碍我们，妨碍我们的是上帝用指头刻在石板上的内容。它是属死的执事颁布下来，为要将我们的死亡光景暴露出来。它在指出我们的过错，咒诅我们，定我们的罪。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将律法涂抹掉，我们涂抹不掉，因为它是用上帝的指头刻成的。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基督既将一切执政者、掌权者的权势解除了，就在凯旋的行列中将他们公开示众，仗着十字架夸胜。和和本2010哥罗西书2:14-15前面先说上帝涂抹和撤去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也就是摩西律法。下一节我们看到他将那控告弟兄的一切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全都解除，向他们夸胜。你能看到前后的联系吗？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控告人。怎样控告呢？他们躲在上帝律法的后面，利用上帝的律法控告人。怎样把他们的权势解除的呢？把律法撤去。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对是错，不再有外在的标准。没了。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罪全都不见了。借着基督的顺从，我们已得到所赐的义，所以十字架解除了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向他们夸胜。 向教会传讲律法，就是重新装备已经解除武装的仇敌。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让教会明白，他们看似在打一场属灵征战，想要打残和压制住执政者和掌权者，实际却在轰炸天堂，因为在十字架上已经解除了他们的权势，已经向他们夸胜。执政的和掌权的指的是从最高层到最底层属乎撒旦的领导人，在十字架上已将他们全都撤去，全都解除了权势。他们之所以重新得到权势和武装，是因为教会在传讲律法的时候，使他们现在又有可以武装自己的一些东西，从而来控告人。然而，全世界的教会若是明白这个启示，晓得天国的福音究竟是什么，坦然无惧地放胆传讲它，既然已经在十字架上向这些掌权者夸胜，解除了他们的权势，他们必定会毫无权势，只需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推行他们的失败。我们已经得胜，不必再去获取胜利，只需在胜利中行事。我们要将两个亚当分开，行在天国福音的大能中，这是使人得救的大能。这福音宣告了一种从上帝而来的义，这义借着信心显明出来，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即或我们竭尽全力还是搞得乱七八糟，而因着信得以投入我们丈夫的怀抱。他的膀臂是安全网，好叫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我们既在这恩典中，就不停留在这罪中。我们打起精神说，主啊，感谢你，我知道我不该那样做，但我依然是上帝的义，我一切的罪都已得赦免。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撤掉律法，你拿掉一切控告我有碍于我的规条，因为你实在太爱我，你已将他们撤走，解除了我仇敌的权势，向他们夸胜。你来想象一下，每一位信徒行事的时候都全然知道这一点。朋友们，这才是复兴。从恩典中坠落又是什么意思呢？回到律法以下，你怎样能使基督毫无价值呢？回到律法以下，教会有许多的人将律法和恩典混杂在一起，造成扰乱人心的局面。有时候我巴不得教会干脆单单传讲律法，好叫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做不到，或者单单传讲恩典，好叫每个人都自由释放。教会应当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算我们平日里搞得一团糟，依然可以在这里举起双臂，流出奇异恩典的泪水。这是何等甜美的声音啊！父啊，我们要感谢你，愿天上纪念我们在地上的感恩，因为有一位曾离开天界，有一位曾住在人不能靠近的白光中，天使曾敬拜他，有一位曾降生在臭气熏天很不卫生的马槽里，有一位曾像普通的罪犯一样死在两个强盗中间，有一位已被升到至高之处。所以父啊，我们仰望诸天，看到那里只有一个美中不足之处，毫无玷污的上帝之子啊，他的手上、肋旁和脚上却有钉痕。感谢弥永远温柔的提醒，属于亚当堕落族类的人，有一份永远的爱已经救赎了我们。父啊，愿北美知道这福音，愿非洲、印度、亚洲和中国知道这福音，愿列国知道这福音。主啊，愿这天国的福音传扬出去，向万国的人成为预兆，历史必将终结在这奇妙的真理里。父啊，我们宣告人人都要听见主耶稣的恩典，晓得上帝的恩宠不按功德施与人，上帝的爱永不止息，人要与美好的圣灵有美妙的交通。奉耶稣的名，阿们。